诸各法师哈，各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安居哈，我们借着安居的机会，我们大家再一次在那个互相研讨一下这个《教观纲中》哈，《教观纲中》这一本弘一大师的注解。那么这个《教观纲中》哈，在这里是第二次开讲啊。我记得我们是86年的时候。民国86年的五月，也是安居的时候呢，开始讲，一直讲了一年了，整整一年，讲到87年的四月。所以我想，这个在座很多师父们还有居士们呢，应该对这一部这个《教观纲中》啊有一点熟悉哈，至少有点眼熟啊。那师父刚才说哈，连书都我们在招都提啊，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你们把那个书找出来一下，然后看看当时我们曾经就是。蛮细讲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的时候，花了一些精神，然后也考试啊，我们当时有考试啊，然后就针对这些断证的这个互通啊，就是做了一些研究的工作。那我们在这一次啊，我相信说大家来看这个教观纲中啊，会更欢喜啊，我们有这个福报因缘，在这种时节因缘之下。所以我们要为什么要在这么多的这个教典里面，我们要再选这个教观纲中？为什么要再选这一部？等于算是论，最主要是就是说，在佛法，如果说是目前来说，这个世界的佛法领域里面，除掉汉传，除掉藏传跟南传，在汉系的佛法领域里面，就是我们这个佛法传到中国以后，从东汉一直到目前来说，在汉系在佛法里面的那个地位啊，有很大的篇幅里面是祖师们研究的精华，所以在这个弘传佛法上面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佛教里面就形成的大圣的八宗啊，大圣这个是基本常识。那么大圣的八宗里面呢，如果要讲到修行的，就是专重修持的话呢，就最普遍的影响最大的最多人去修的话，大概就是不出禅跟净，就是参禅的跟念佛的这两个。那如果研究教理的话呢，这八宗里面是以这个贤首跟天台啊，这两家，贤首就是华严这两家。那其他这四宗啊，其他这四宗里面，三论后来呢，就除了就是吉藏大师之后呢，就后继无人。就现在呢，就是并入其他的教典里面来研究，所以他后面没有再做很多人在对他的发挥。那么法相就是唯识。那唯识本来是教理也是很严谨跟精密的，可是因为中间这个断，就是注解的断层呢，时间太长。其实天台中间也有断层，但是它很快补回来。啊，就是天台的三大部啊，在这个唐末的时候，就是隋朝智者大师，然后唐朝这个初年哈，那个时候还有这个天台的弘扬。可是，在唐末的时候，因为有会昌法难，还有安史之乱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佛教的经典几乎都是丧失了。那么，在这个丧失的过程当中呢，到五代的时候呢，天台的三大部很快回来，就是从高丽哈，赶快再请回来，所以他接得很快，那法相就没有这么好。就是唯识就没有这么好，一直要等到清末民国，所以这中间呢差了1000多年，所以这个法相的研究断层的很厉害。那密宗啊，密宗因为根性的关系，在我们汉传里面几乎就是说，除了唐朝那个时候这个弘扬之后呢，就很少再接续了，然后反而变成到日本变成东密，然后在西藏的时候变成藏密。而律宗的话呢，那基本上来说，律宗应该不能称一宗，因为所有的八宗或者是所有的佛弟子应该都是要守持戒律的，所以他不能在研究教理来说的时候呢，他不能称一，就是说特指研究教理的一宗。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讲到他的这个研究弘扬教理，我们要修行从禅根进，但是要研究教理的来说的话呢，就是以显首，就是华严跟那个天台，而且这两个呢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法相或者是三论，这个或者是律，乃至你这个都是从印度直接传承过来的，就是祖师的那个发挥不是很多，可是显首跟天台呢，就是因为这个出了高人哈，出了这个祖师级的人物，所以把这个佛教佛典里面在组织跟弘传形成一个很磅礴的一个体系，所以显首跟天台。可是呢，显首跟天台这两家里面呢，还是以天台的弘扬呢最悠久。还有呢，就是说今天我们来讲经，譬如说我们一般来说哈，讲五重玄义的解释经典方法，这个就是从天台里面的加法出来。那显首哈，显首为什么后来弘传的人比较少？这个华严呢，华严讲的东西就是比较圆满，所以慧信法师说哈，如果读华严呢，因为华严它的中趣就是圆，所以怎么讲就是圆圆的。从这里讲也可以，那里讲也可以，那里讲，虽然他就讲十门玄坛，十门开启，一般我们讲六度，在华严里面他讲十度，就是都是讲圆满的，怎么都是什么说都可以。那这样子来说的时候，我们呢有的时候初学者就会比较莫测高深一些哈，所以这个显首到后来弘传的人也比较少。所以这个天台呢，随着教理的研究一直到今天呢，都还是显学。就是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佛教的话呢，从天台这一宗里面来进入的话呢，是最方便，而且呢就是收获会比较能够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天台。因为这个除了智者大师他的这个能力之外呢，就是弘扬的人哦，就是都有带有代来说呢，都有接续者，甚至其他宗的，其他宗的，譬如说像禅宗，那么禅宗的弘传，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他的这个修持来说呢，等于是师父昨天讲了六祖大师之后呢，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就是形成这个五宗就是灵济、曹洞、这个归养、云门这些那。这五宗里面其实除了他们这个六祖慧能大师是不认识字之外，后面出的这些祖师级的人物所有的人都是饱学之士而且几乎对天台都很熟悉。讲一个最普遍的就是永嘉禅宗级的作者就是永嘉这个玄觉，是他参六祖大师就是一个晚上就开悟的，叫做一宿觉，就是永嘉觉。永嘉玄觉其实他跟天台的第六祖，天台的六祖左西玄朗，他是玄觉，他是玄朗，是师兄弟，他们两个是师兄弟。所以这个永嘉禅宗集看起来说是禅宗集看起来是禅宗集，其实里面解释的通通是用天台的教法在做解释，也是因为永嘉禅宗集里面的文字有引到天台，就是智者大师的这个法华玄义里面的文字，后来这个宗义王就是五代的宗义王看到这一句不懂，就是同处世主此处为起，若浮无名三藏则裂，这个是永嘉禅宗集里面他引法华玄义的文字出来的。可是三大部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了，那就是因为看到这一句他不懂里面的，就去请教，然后就一直去追根溯源里面，再发觉说我们中国没有三大部，才去高丽请回这个法华天台三大部，这个是后话。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在禅宗集里面其实讲的就是天台的东西。那甚至显首我们讲这个小止观的时候有说，就是显首大师他在解释起信论的时候，讲到止观门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止观门要解释最好的还是这个 智者大师的四禅波罗蜜，所以要去看四禅波罗蜜，所以他们各家之间呢其实是互通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就是在这么磅礴的这个法义里面呢选天台哈，选天台，而天台里面我们要选这个教观纲中，因为天台三大部是很深奥的，那要入门要进入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就会从四教一下手，就是从高丽带回三大部的那个做那个法师叫地观法师，那地观法师他做的四教仪啊，那四教仪啊也是天台的入门书，可是偶一大师呢他选四教仪啊就只有教，就是只有讲教理，可是对观的部分啊就是行持方面它缺少，没有两个互相配合，所以偶一大师呢为补四教仪之不足，四教仪之不足呢他自己呢就做了这一步呢叫做教观纲中啊。所以我们讲说为什么要讲这一步呢，主要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进入佛门里面要研究义理的话呢，这是最好的入门书。那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下手呢？因为我们每天都念三皈依哈，都要自皈依法哈，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每天都在这样发愿，总是要往前走一步嘛，走一点，走一点。那这里有一个最好的一个入门书呢，所以我们大家呢来从这个地方能够就是在经藏里面呢能够有所收获。所以这个虽然我们大家是念佛求生净土哈，可是也不能懒惰。就是我记得我听那个戒权法师啊，戒权法师他的那个《智持记》里面，他有说，他说他们，他说是前几年在他那个他的常住里面，他讲他们常住的附近的一个乡村发生的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有一个那个村里面有一个人，那是一个念佛人。那么他念佛念念，有一天呢，他就说，他某一天他要往生了，他要走了。那大家或信或不信，可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啊，就是他所说的预讲的那一天的时候呢，哎，他果然啊，他果然，大家就是去看啊，他果然就是也若无其事。可是到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呢，他就去躺在那个地方了，也就断气了，也就这样断气了。啊！大家的眼睁睁的看他断气哦。那这个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是这个往生者他的母亲呢，他呢受不了，他就进去里面呢，拿了一支香啊，就烧了一支香，冲出去户外，冲出去户外了，对着天空啊，然后就哀嚎。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我们家里面哦，就是我们全靠他的，上有老母，下有儿女，你不能这下就给他带走了，那你把他们带走以后，我们怎么办？”所以在这地方就是主告哈，就是哀嚎里面。那没有多久呢，他这个儿子又回来了，就叫人老母过个救生来的地方了。啊，这个是真人真事哈。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传开来。所以有人呢就去问他，问他说你走的情况是怎么样。他说当时呢就有一道光，那他就跟着那个光，然后呢就看到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有没有跟你讲话？他说有。跟他说什么呢？他说认识字的看经言教念佛，哦，八字的哈，爱看经研究教理个两分啦，唔八字的两分。可是讲完这个的时候，那个光就不见了，所以又被请回来了。那个就是他妈妈在主告的那个时候呢，他就那个时间，所以时间很短了，他就又被叫回来。可是他佛有跟他开示哈，有跟他开示，所以我们认识字的哈，我讲这个功课在这个地方就是说，认识字的我们要看经言教念佛，那不认识字的话，那我们就好好念佛，这个呢都要各尽其力。那这个戒权法师他说，他们常住里面有师父，特别为了这个要求证呢，去找到这一个在家居士，然后呢问了以后再回来跟这个戒权法师报告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是我们 在录音带上面呢就有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消息。所以我想说大家哈，有的时候不研究教理，说我念佛得好哈，一直等下是病痛的原因哈，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念佛，我们等一下会讲哈，所以说念佛你不研究教理的话呢，其实也很可惜，因为你研究教理以后念的佛会不一样哈。所以在这前面的地方呢，就先跟各位说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教观纲宗。那么这是天台宗里面的一个入门书。那么天台宗哈，在这个教义上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叫做叛教，啊，叫做叛教。那什么叫叛教呢？或者是叫做教叛，啊，教叛。那它的意思就是叛世教下。对，释迦牟尼佛的一代说法里面，佛呢讲经49年，那里面所说的法义非常的多，有深有浅，然后对这些众生呢根基呢也有高根器的，也有是比较鲁钝的。那应机说法里面呢种类非常多，那我们要学习的时候如何能够从这里面能够厘清我们所需要的，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法是对于我们当前来说要如何进入，这些呢就是在祖师大德呢，就是他们把他们做一个判教的工作。那这个工作不是从智者大师开始的哈，就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从东汉末年传来以后呢，第一个工作就是翻译经典啊，就是经典，经典的翻译，还有就是西域的出家人到中国来，乃至于中国的出家人到西域去求法。这法的出现呢，其实当时是漫无章法的，就是什么样经典来了就有什么机缘，然后大家就翻译。所以那个经典里面呢是不是很有体系的，这样子一步一步这样子翻译过来的。那所以呢大家在研究的当中呢就会发觉有一些问题存在，或者是前后有不统一的状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产生了这个叛教的这个祖师大德，就是中国的这些祖师大德呢，他们就做这个叛教的工作。所以智者大师在法华学义里面他就说，当时啊有18家之多，那最有名的是南山北七哦，就是南方有3家，北方有7家，这个在《法华学义》里面都有说。那有判到10教、20教、30教、40教的哈，就是判教。那智者大师呢，其实他就是把这些判教的这些祖师大德们里面的成果呢，做一些整理，还有做一些就是说补充。补足，还加上他自己对义理上面的这个圆融通达呢所做的，在天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个集大成的一个工作，就是判教。那因为智者大师的这个判教的内容一出来以后呢，其他的这些南山北七啊，这些大家呢，这些法师啊，他们马上就看到说智者大师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啊，说的面面俱到，而且呢非常的高深，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幸福。所以因此这个天台的叛教一出现以后，后面呢几乎就没有再运用其他家的这个说法。所以日本学者他在研究这个天台的思想的时候呢，对智者大师的佩服啊，就不止当时的这些法师们的对智者大师的佩服，一直到今天研究天台，这些日本的学者对智者大师啊，他说教之于今日啊，就到今天来说，他不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就是他以他这个对这个天台，就是对佛法的这一个所做的贡献哦，比现在世界级一流的思想家哈，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就是把他智者大师的那个思想放到现在来说的话呢，一点都不会退流行了，而且哈、啊，就甚至就是是属于是非常非常，世界级的思想家就是了。 所以我们对这样子的国宝级的人物啊，我们这个后世子孙如果不了解的话，有一点不好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叛教。那叛教我们大体来说，我们后面在教纲当中里面会说到啊，说到。所以这只是一个时代背景上，智者大师应运而生的，就是当时的风气啊，易经很丰富，然后再来就是研究义理的这个各家呢也很多，就是当时研究佛学，然后探讨佛学内容其实是非常兴盛的。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大家在研究教理当中呢，就会发现有这个不足，前后不统一的地方，或者是经典来的还不完全。譬如我们当时了解到，就是光这个道生哈，道生深宫说法万事点头里面，光一个一禅体有没有佛性这个问题呢，就各家的争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涅槃经还没有来，啊，涅槃经还没有来，所以呢，这个经典来做证明的这个证据还不够。那如果说这个整个经典的进入里面，个人依所见哈，然后只说佛所说的真意是什么样子的话呢，就会有各家说法不一样哈。那我们也到今天，因为我们现在看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就会了解，哎，小乘的经典里面，他们所说的教义跟大乘的就差别很大。小乘里面他所说的是属于人空法不空哈。就人空法空，可是大乘教义是人法双空，所以讲空跟有经典里面就已经不一样了。就同样是佛说的内容，可是有的地方佛会说是有的，可是在另外一个经文就是讲空的。那这样子的来说的时候，不透过判教来说明这个是什么时候说，对什么人说，对什么样子的就是应病与药，什么样的病才可以什么药，要透过这个判教呢，才有办法能够圆融的解释，才不会说释迦牟尼佛自己所说的法呢彼此互相的矛盾。所以这个也是判教的必要性。第二个我们再说明，就是说为什么需要判教哈。在判教里面哈，就是有三项五十八教。那光这个八教里面，化法四教跟化仪四教里面，我们以净土的念佛哈，跟我们最密切关系的念佛学者哈，念佛人来说，我们都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念佛，就必然在这个圆通章里面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就说。见佛哈，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见佛，那见佛有四个时段啊，四个时段里面，就是梦中见佛。那念佛的人，可能你会梦中见佛，定中见佛，啊，临终也会见佛。再来的话，就是西方见到阿弥陀佛，那就是。见佛的时间呢，这个不出这四个时间。可是我们到底是见到什么样子的佛？我们所见到的佛是什么样子的庄严相？那每人所见的都是不同的，所以在观经里面九品往生哦，其实都不一样的。透过这个判教里面呢，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根器，我就会见到什么样子的佛。我们这里简单讲一下哈。如果是藏教，所以是藏教根器的话，那我们看到的阿弥陀佛呢，就是藏六金身，已经比我们还高大的了哈，就是藏六金身的佛。那我们的根器如果是大圣哈，大圣的刚开始的那种根器的话，通教的话。就会见到什么佛身高大啊，佛身高大，如何是高大呢？就是如须弥山一样啊。所以有人往生的时候，他会讲，会连续的称了两声佛身高大，佛身高大。那到底到多高大呢？会如须弥山一样的高大。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话，就会知道我们大概根器是属于通教的。 那在叠教的话呢，就是除了高佛身高大之外呢，它会有具有微尘相好啊，微尘的相好。如果在圆教，这是最顶的话，最顶级的话呢，那就是会佛身呢是等真法界，就是跟法界相应，就是骗法界就是佛的法身。那这是实相念佛，是圆教，圆教的根器。这个要有经里面来做证明哈，这个经里面在做证明。我们在观经啊，昨天有送过观经，观经里面上品上身跟中品上身都是到极乐世界以后马上花就开哦，就是根器啊，就是在一到极乐世界，那其他的就有什么七天以后开，或者是三七日以后开。可是上品上身跟中品上身就是到极乐世界马上花开见佛，可是必然上品上身的见佛跟中品上身的见佛一定不一样，虽然时间是都是马上见佛，可是见到的佛像一定不一样啊，就是根据我们这个研究天台之教理来说。可是在这个上品下身里面，上品下身里面，上品下身我们先不讲他的修因啊，就是他在临终的时候是阿弥陀佛化作五百佛，就是临终的时候是五百尊化佛，就是阿弥陀佛，那是化佛，就不是真佛了哈，就是化佛，化佛来接这个上品下身的这一个行者。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他是怎么样子呢？七日一日一夜哈，他是到极乐世界以后，他不是马上花开，他是一日一夜莲花乃开，是在莲花里面一日一夜莲花乃开。但是我们看他经文里面，他说于七日中哈乃得见佛，所以花开到见佛，他中间隔了七天。这个上品下身的。但是见佛以后到底是见哪一个佛，见的哪一个佛？因为他这里面说七日以后乃得见佛，可是虽见佛身于众相好，心不明了，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所以虽见佛身居然说于众相好，心不明了，可见的就是见佛跟相好这是两回事。所以你虽然看到佛，但是对佛的这个三十二相，不是三十二相，就是无量相跟无量好，要分明能够看得很清楚，还从通教马上要跳到什么？跳到别教的菩萨，才有办法见相好，微尘相好。所以他这个中间，我们如果是含糊笼统，就是华第一的不见佛，见佛的看到相好，这个是不正确的啊。不正确的，所以在这个观经里面呢，就给我们透露一种消息，不见得你见佛就能看到相好。那所谓的相好，当然我们所谓的相好也是很庄严，可是真正要的那个八万四千相好里面无量相好，就是别教的菩萨的那个程度啊，别教那个菩萨的程度，所以他才需要二十一天呢，在西方极乐世界二十一天，在二十一天之内呢，就是程度往上提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才会了解，那我们是要修净业的学人，我们会见佛，那么见的佛是什么样子的佛，应该是我们在这地方会要用心的，也是天台跟净土一定有关系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判教里面哈，判教里面在这个教问纲中里面有讲五十八教，然后五十八教，那另外有一个三相，好，有一个三相，因为三相在这个教官纲中里面呢，就是只是有提一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说一下它的三种教相，就是要判三种教相，再把佛所说的法呢判作三种教相。这三种教相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根性的容跟不容，啊，容跟不容。什么叫容呢？就是我们这个根器啊，对佛所说的这个真实教法呢，很融通， 马上就进入那个叫做融，这是真实义啊，诸法实相的这个真实义。你听到这种教法里面，你就很快的就进去。那不融就是有一些根气的人哈，就是佛的弟子里面呢，属于比较小根的，就是见思烦恼比较重的话呢，他听到大法没有办法接受，里面他对实相义呢不融，对根气的融不融。那这样子佛要摄受融的根气跟不融的根气，所说的法一定不一样啊，不是就是说通通一味药给他们吃这样子的，所以根气的融不融所说的教法是不同的。那我们在这个融不融里面，其实最主要他是在讲不融的状况，就是说佛要讲一个真实义的时候，我们要进入还要相当的宿世因缘跟善根。那以这个一代教典里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佛时常会批，就是呵斥这个小乘根器的这些圣者罗汉里面，他认为他是不容。那我们在整个鸟看，就是佛所说的教法，我们看到这些舍利佛、须菩提这些圣者欧罗汉呢，他们在的那个时段，就是佛一代说法的时段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形象，其实不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判教。在华严时的时候，在华严佛说华严三七说华严的时候，这些小乘根性的这些罗汉呢，无所谓容与不容，无所谓容，因为他根本没有听到，他也没有排斥，可是他没有，就是有眼不见色那声哦，有耳不闻圆顿教，就是他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地方打坐，他没有听到他在讲华严经，哦，所以当时呢是完全不敢没有感应的，在华严时的时候没有感应。可是我们看到佛对他们说四谛教到阿含时的时候，马上他们就很喜欢，好像被击一样，一听到这个，哎呀，这个就是我所要的。所以呢，这个世间太苦了，所以马上要能够断集正念修道。就碰到那个法，就是他很爱的，就马上就进去了。所以其实我们会听到什么法会喜欢，是跟自己的根性有关系。而是你现在喜欢听那种怪里怪气的东西哦，其实是自己那个味道哈，就是跟那个很相应，你才会去找那个东西。所以小乘的跟圣者呢，他们碰到佛说四谛法的时候，他马上就进入，马上就断证，而且马上修的就很好。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经典里面，他们的那个气质跟态度啊，当他修了以后，然后证果以后，他所说的语言，我们在阿含里面，他们时常说哈，我身已尽哈，凡心已立哈，不受后有，啊，就是那种味道，那种味道，他讲这种话的那种味道，蛮满意的，就对自己所修行的那种结果哈，觉得说，佛你所说的哈，我已经哈都照做了，所以我身已尽哈。反省以力啊，都是那个以啊，你搞百万都做后啊，我已经不会再来了，我身已尽，反省以力哈，所作已办。可是我们现在能够说这个的话也蛮高兴的，所作已办，不受后有。所以你看他讲这个话的那种心情哈，那种心情呢，是自信满满哈。所以到从华严到阿含时，可是到后来佛在讲这个方本般若，到我们在看《法华经》的时候，在《法华经》的时候，其实这些反省以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的这些圣者，他们那个态度啊，就有一些转变了，就不再那么自满了，就有一点拍碎拍碎啊，有点觉得说哈，不是佛不跟我讲啊，是我自己本身呢有一点问题啊，我哈这个是善根不够啊。所以呢，就是文法呢，马上进入。然后你跟我讲啊，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跟我无关系，我无爱。所以到法华，他看到那么多的菩萨都怎么样，都受记了，那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呀、啊。就是这一些佛的弟子一个一个，你看你会到哪里做佛，你会到哪里做佛啊？我在那边滴滴蛋呢。但是我们因为是什么，我是一个罗汉啊，所以罗汉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啊，所以就会有一个什么。 对自己有一点跟那个反省引力所做一半的那个态度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点呢羡慕大臣，然后呢会觉得自己有一点羞耻啊，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就会造成了由不容要进入容，其实它会转变的，转变的，这不是一定的这种状况。所以根性容与不容，那佛为什么会跟他讲这样法，跟他讲那样法？那这是在自己的根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三项。那第二个有一个化导时中不时中，就是佛对众生的说法呢，有的会跟他讲比较深的，有的会比较跟他比较讲浅的。就像我们今天哈、信徒来寺庙的时候，有的你会跟他说一些知己话，有的你会跟他说要进去假崩，一样的情况啊。就是有一些人你只能跟他讲客气客气的，有一些人你会跟他说这样怎么比较好，那样比较好，要会教他。那这个化导是始终不始终，就是众生的根气呢，如果还没有佛法的因缘，要给他做一个工作，就是种种子。是他完全还没有一点观念的时候，你只能说这就叫佛法三义哈，利益的义，种种子。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从没有学佛一直到学佛，或者是从这个在家身份到出家身份里面的那个学佛过程里面，其实也是从这三个就是慢慢演变而来的。这第一个一定是先种，种了以后呢再栽培，栽培以后呢就是让它成熟，到最后呢就让它解脱。所以这个众生呢，他是已经可以解脱的，你就会跟他说解脱法。而是还需要给他做种子的这个熏习工作的话呢，就是要给他做种子的熏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会跟后面的师弟是远近不远近一样，不是有关系。就是在佛法的这个利益来说，我们没有像办法像佛一样啊，就是是属于一切智者。一切智者，所以他对一个众生呢，他过去的善根多少他很清楚。就在我们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很没有善根的人，可是也许他只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些障碍，可是也许过去生的时候呢他已经种了很多的这个佛法因缘，他一来的时候也许一来就是闻佛说法马上解脱，可是我们可能也许在这进了很久呢，都还没有他的这一步登天的这种效果出来。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可能还是停留在种，就是种的不够，还不够成熟，不够成熟。所以我们讲说过去生的善根力量不可思议，没有办法去对任何一个众生要就是说不能去轻视任何一个众生。你看他现在也许是一禅提，或者是你现在看他也许是就是很万劣的，那是现在的现行，可是佛会告诉我们说，也许他过去生的时候呢，这个是种的这个善根比我们还深厚。只有佛呢，他的能够看着比较长远，所以在化华会上里面，他会说明到师弟是远近不远近，就是跟佛哈、跟佛你的结缘呢，不是在这一生的。在这一生，也许过去生里面呢就已经结了很深的缘，如果是过去生都没有结缘，在这一生才开始学佛，真正呢就是像这个佛在本生经里面有讲说哈，这个欧罗汉都没有办法度他，因为什么呢？八万大劫呢跟佛法都没有结缘的，可是佛还有办法一看说，哎，八万劫前他曾经呢念了一声南无佛，那这个就是很远的时候他曾经结缘，他如果是连远都没有的话呢，都还没有的话呢，那佛就说你就只好说种，就是种，所以要看时节因缘的这个根气。所以这个三项里面来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判教，就是天台做一个总结哈，天台的判教不在于。就是这个法，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的好跟不好啊，就是现在有些人就会说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呢，我们来批评他啊，就是来做一个评判的工作。判那个字呢，其实是在 做根器上的鉴别分别，说适合哪一种教，就是根器的善根时节因缘，需要去闻大法还是小法，全教还是实教。那如果是全教，如何由全转实？所以判教的目的呢，其实是做这个工作。那能够做这个工作的人，也只有像这个智者大师一样哈，他们对整个一大藏教呢都非常的这个圆融了以后，他们才能够做出对于教理的判别，只是给众生。我们在言教里面呢，会了解到说，这个教法就像药一样，就像药方哈，药一样。那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不在了，他当年所说的法就是所有的都是药方，那给我们这些后世众生，因为我们什么病吃什么药，现在呢医生不在，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去看这个药书里面，看到我自己是什么病，那要把这个病治好，就去抓什么样子的药，那也不要抓错药。所以他这个判教呢，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在这个这本书哈，就是《教官纲中》里面呢，这是偶一大师啊，偶一大师从这个天台三大部哈，我们在小止观里面有讲过，所以我们智者大师不介绍，就是天台的祖师智者大师我们不介绍，因为小止观里面讲很多。那三大部里面呢，就是《法华文句》啊，《法华文句》这个是智者大师在50岁的时候在金陵的光展寺所讲的，还有《法华玄义》啊，就是56岁的时候在荆州玉泉寺所讲的，还有《摩诃止观》是57岁啊，也是在荆州玉泉寺。智者大师呢，总共就是住世哈60年，住世60年。那我们在他整个解释里面曾经分作6大段，可是这个。天台三大部所讲说的时间是他在后期思想非常成熟的时候产生的作品。我们看过他的四禅波罗蜜，四禅波罗蜜是他30几岁的时候讲的东西，这很早期啊。那现在要修行啊，无论南禅的或者是我们一般来说止观的，你会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它的内容、它的境界、它的善根发、它的模式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模式。在四禅波罗蜜里面呢，就是次第法门修禅的次第里面，它里面讲的都很清楚哈。那是30几岁的时候讲的，就是智者大师从那个次第法门进入到圆顿哦，就是后期的这个思想，从50岁一直到57岁这段时间，他60岁就往生了。所以他就是这三大部呢，就是他的思想的很大的精华。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法华文经》就是以《法华经》啊，就是以《法华经》做这个思想的本源啊，根源。它是天台宗是以《法华至上》啊，这个教义啊来做判教的一个基础。所以《法华经》文句跟《法华玄义》这是讲教理的部分呢，以法华最高。那教不能偏于教哈，就是说释教义里面太偏教了，所以呢，这个偶一大师呢，从摩诃止观里面那个是观的部分，所以天台很强调教观双美，就不能偏一边啊，就是要有理论也要去实践啊，实践啊，理论的部分你不能自己发挥，就是依据佛所说的教义来做我们理论的基础，那就是以法文句、法华经。那要去修观的话呢，就是以摩诃止观。所以这两个呢一起哈，两个一起，就是教观双美这个去架构。所以偶一大师呢，就把这个三大部呢，他就是我们讲智者大师很厉害啊，能够浓缩释迦牟尼佛的一代实教。在实教来做这个天台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整个架构。那么偶一大师呢，这个也不是，这个是也是比美于这个智者大师，他又把这个天台的这个整个的思想里面再把它浓缩哈，再浓缩，就是给我们方便了。我们要研究的话，要我们去看《法华文句》《法华玄义》跟《摩诃止观》的话呢，书现在是都有了，可是看了哈，可能真的也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感叹哈， 这个时下呢，古来一直有人认为啊，说经啊，经都无哈困难，看经哈、啊、都无哈困难。你看弥陀经嘛，弥陀经才多少字啊？1000多个字啊，弥陀经那么简单。结果呢，这个莲池大师啊，解释弥陀经啊，是弥陀书抄，弥陀经的书抄，讲了两大部。那金刚经啊，金刚经有5000多个字，金刚经也很少啊。可是解释金刚经啊，我们看江维荣居士啊解释那个金刚经，金刚经讲有一大部。那看经文不是很困难，尤其我们在看嘛、啊，看《法华经》，《法华经》也很多都是讲四相的框架，但它就干单的哈、哦。《法华经》大家有诵《法华经》，可是《法华经》里面居然是智者大师讲《妙法莲华经》这五个字，《妙法莲华经》啊，很有名的九旬谈妙，就是90天讲五个字。90天呢、啊，讲这《妙法莲华经》，那他就是用五重玄义下去讲的，他把它讲的哈，真的是很精彩，很精彩、啊。那可见的，我们不懂那里面的意思哦，我们会认为经文很容易啊，那是因为我们程度不够。那里面的义理哈、啊，那在祖师来看的话哈、啊，你看它里面经里面的一字一句啊。都有蕴藏释迦牟尼佛他要给我们讲的道理在里面。那我们如果没有去看这个祖师把那里面的那个宝挖出来的话，我们不太了解，不太知道说，哎，为什么这个《法华贤义》啊，尤其《法华贤义》里面对58教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那这个东西呢，我们就是说这一部经哈，这个教观当中呢，就是从这个地方里面。就从这三大部里面再浓缩，那如果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去翻三大部，然后看一看，发觉实在不行哈、哦，我们实在不行，那就从教观纲中下手。那慧行法师他的建议是说，两个同时哈、哦，就是释教仪跟教观纲中并列看，两个同时看，两个同时看，因为释教仪他有他详细的部分，他对于这个断证啊，就是上空别人的断证，他讲的比较详细，有两个对照看的话呢。会更清楚哈。那对于这个《教观纲中》里面，它的整个架构就是讲这个五十八教，就是把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说法里面，把它判作五十，是由《涅槃经》里面的这个乳若醍醐哈，生疏熟疏的这个比喻，然后把它呢，就是用在就是我们有讲到这个阿含华严时、阿含时、方等般若跟法华涅槃时，来说明这个。修学的过程呢，就像涅槃经一样，是一个提炼的过程啊，就是像牛奶一样提炼的过程啊，就是我们修行修那个心呢，修到后来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醍醐一样啊，就从乳呢一直到后面呢，就越来越精美啊，所以这个讲五十八教就是法的内容。可是五十八教里面哈、啊，在偶一大师啊，他有他的见解啊，他认为说五十八教，尤其五十的部分啊，这个五十我们会知道哈、啊，就是华严时、阿含时，这个五十的部分有通五十跟别五十啊，通五十跟别五十。他所谓的通五十的话呢，不是别五十的话，就是分开来的，是阿含时、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就是这段时间，佛师就是讲般若的，啊、哦，就是三十年中般若谈嘛、啊，阿含十二方等八嘛，三十年中般若谈，他这里面讲三十，二十应该是二法华涅槃共8年，华严最初哈、哦、37日，他跟那个时间，华严就是讲37、21天。这样子的那个就是讲别五十。那偶一大师呢，他是最宜先知哦，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五十的时候，最要知道就是你不能把它割截，除了别五十之外，要讲通五十。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最前面里面呢，在这个判教里面就会厘定一些观念里面，这偶一大师认为说通五十的观念很重要。那我们进入经文，当然也会再说明 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会说，你不能说华严只有在前三七日松讲，那后面要听华严的人都听不到了，因为哈、哦、这课上完了，这课上完了，佛就不再讲了。哦，那这个阿含十二年讲完以后呢，该正果的就正果了，后面有正小果的那种根器的人呢，佛也就不说了。其实呢，不然呢、哦，就是说这个有通五十，通前通后，就是之后到化华涅槃，佛也还是有讲华严、讲方等、讲阿含的这个教义跟内容，甚至在同一部经里面，在同一部经里面呢，我们来看它的时候呢，我们举一个比喻哈，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根器是什么，你所悟到、你所领略到的那个圆顿的教法，或者是属于小乘的教法呢，也是不一定的。就是我们都会了解那个，像大家都有在受持那个《地藏经》，《地藏经》，所以《地藏经》大家都很熟。那《地藏经》里面呢，整体来说的时候呢，是在讲业感缘起，就讲那个业字，你知道吧？就是地藏菩萨在地狱里面度那些业障刚强的众生，那为什么会得这种果报呢？因为有苦因，受苦果。所以地藏经里面序，就是第一品里面呢，这个整部经里面就讲四个字哈，知苦乐法啊，知道什么是苦的，是什么乐的，要从这个苦乐法上面呢来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地藏经如果一般根器来说的话，你会说这是讲一个业感缘起啊，就是有业，什么样业感什么样的果，这是业感缘起，四种缘起的第一个哈，业感缘起的教育。可是我们看到最后面那一品哈，有一品叫做较量布施功德圆品，啊，较量布施功德圆品在第十品哈，第十品在那一品里面呢。讲回向法门，讲回向法门，教我们回向。所以在这一品里面，他讲的回向是什么回向呢？那是里面讲四次法界回向，哦，就是说你所修的这个功德，如果是给你家里的人的话，就是三生得乐报；如果回向法界的话呢，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较量了。所以较量布施功德，在它里面的，在这一品里面教的是什么？是讲真如缘起了，是讲真如缘起。所以同一部经里面，他有讲最浅的业感缘起，也有讲到实教，就是实相圆教的法界缘起的内容。啊，法界缘起的内容，阿弥说好，那我现在知道了，那我要法界回向，因为我读了地藏经嘛，我现在从业感缘起跳到法界缘起，但是法界的内容，真如的内容是怎么样子的，必然要看。是教义要看教官纲中才知道什么叫原教的法界回向，但是这个回向是很重要的，哦，所以教理一定要通才有办法修行，真的是这样，哦，在王龙书的这个龙书净土文里面呢，曾经王龙书居士，啊，他有讲到，他说呢欧阳修他有一次啊，就在一个歌妓的那个地方里面呢，看到一个歌妓啊，就艺人，就是了，那个艺人很有名，为什么很有名呢？因为他口出莲花香，所以大家呢都闻名而去啊。这个人呢虽然是歌妓的身份，可是呢他的业报就像香妃一样，他就是口出莲花香。那有一个出家人就跟这个欧阳修说，他说这个歌妓呢，过去生的时候30年诵《法华经》的，30年诵《法华经》，所以感得今生的果报嘛，就是有这个一正的庄严。欧阳修不信了，就跑去找那个歌妓，他说：“你有没有读过《法华经》？”他说：“我这个身份，我哪有时间读《法华经》啊？”他不信啊，他没有从小学起，好，就拿《法华经》给他读。这个人呢，啊，这个歌妓一拿到《法华经》，从头读到尾，非常的流利，所以不他给但是非常流利，所以这个欧阳修修就因此而相信说，这个出家人讲说他过去生呢，啊，是读《法华》的。 可是他的重点，王日修居士他的重点，他是说，他说这一个这个法华记啊，他们就叫他法华记，就是这个歌记啊，送法华的这个歌记，以他30年送法华的功力，就是过去生他用30年送法华的那种功力，不是你像咱这打蒙相的哦，也一定是较专心的。以他30年送法华的功力，如果回向西方的话，一定是上品上升。这是王树下的那个结论，就是缺少做一个工作哈。就是如果他回向的话，就是上品上升，因为他没有回向，今日变成一个歌妓，再下去就再下一生的时候呢，不堪了、啊，更加不堪了、啊。就是更没有办法预计啊，啊，所以我们就是在讲说，要修行，还真的是要知道怎么样子的方法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要回向，还要怎么样法界真如回向，法界真如回向啊。所以啊，我们讲说这个教义啊，我们有时间哎，这个地方啊，跟大家一起来互相研讨，其实这个是哎。要有一个觉得很欢喜的心哦，让我们尽力在这个地方呢，以这个带大家看过的这种方法，就把这教观纲中我们看过。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这个藕益大师的这个生平哈。那藕益大师是明末四僧之一啊，所以他时间跟我们很近，所以要现在要看他的资料，其实都蛮齐全的。而且有藕益大师全集哦，常著也有20本，不是有一本20本哈、啊，是他的全集是20本啊，哦，他的全集是20本，因为他的一生呢、啊，著作很多，注解很多，那这是一个非常性情中人啊，就是藕益大师呢，他这个是很真啊，很真的一个修行人啊。那他是万历27年的时候生的哈，就是1599年生。那个是他父亲，他姓钟哈，哦，姓钟。他父亲呢是持了10年的大悲咒，啊，持了10年的大悲咒之后，他的母亲梦到观世音菩萨送了一个儿子来。所以呢就生了藕益大师的，所以要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那种感应啊，那种感应。那他在7岁的时候，他讲了他自己写了一个8部道人传，这是他自己写的啊，他自己叫做8部道人，他自称他自己是8部道人。那为什么叫8部道人呢？他就自己讲，他说古代的人是有儒家的儒哈，有儒有禅有教有律。那古代的修行人哈，就是有儒，就是知识很丰富啦，就是有儒有禅有教有律。那道人呢，猝然不敢啊，就是我比古人的那个有儒有教有禅有律呢，我比不上，所以4个部啊，跟他们不一样，4个部。那今人呢，他说现在的人也是有儒有禅有教。有律，现在的这些修行的呢，也是有儒啊，还有这个有佛法里面禅啊、禅啊，也参禅，也言教，也持律。那我呢，道然又不屑。所以前面对古人来说的这个有，他是不敢。现在他看一看呢，又不太像，我相信哈，刚才有儒又不像儒。有禅不像禅，有教不像，所以我又不肯跟他们同流合污，所以有4个部，又加了4个部，所以他叫做8部道人。对高照来讲哈，刚刚哈，不敢啊，不敢跟他们个并驾齐驱。现在人他又不屑，所以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格调。这个藕益大师他的个性是蛮自己的那种。意志力啊，是一个很强的人啊。啊，他又叫稀有哈，字稀有，他自己把自己取的那个字叫做稀有。为什么叫稀有？因为他求生西方啊，所以他就是说西方。我们在《弥陀经》里面有2个有嘛，哈，有极乐国度，有阿弥陀，就是2有哈。也有一个居士叫称作2有啊。 那个藕益大师呢，他是称自西游，自西游。他七岁的时候呢，就吃素。啊，讲他七岁吃素，啊，吃素没什么了不起，啊。在传记里面说，他吃的素是很严格的素。那多严格我们不知道啦，所以他就说他吃的素是很严格的，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很严格的人啊，不做则也，跟弘一大师有点像，不做则也哈，要做的时候他做得非常认真，所以他七岁的时候就吃素的，到十二岁的时候去读书，救外父，就是送出去外面读书的时候，开始闻到儒家的圣学，听到这个孔子的这个儒家的学问里面了，他就觉得我要跟他们一样，就是千古自认啊，那所以要学孔夫子一样当圣人，所以呢十二岁去读孔夫子的书的时候，就想要像孔夫子，然后呢十二岁就誓灭，就是发誓要灭掉世劳，就是我要当圣人啊，这个要辟异端啊，像韩愈一样，就是誓灭世劳啊，是。所以呢，既然要誓灭世劳的话，他就开荤酒，本来吃得很严的啊，他厉害开心，我讲，啊，就开荤也喝酒了，然后写了很多的文章，就专门呢，毁谤佛法的，毁谤佛法。十二岁啊，然后晚上做梦的时候呢，就梦到跟孔子跟颜渊哦对话。做什么就像什么，晚上做梦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跟孔孟呢对话了啊，他自己写的，在八部道在那个八部道人传里面他自己写的，这个他很有善根哦。他到十七岁的时候呢，他看到莲池大师的《自知录》跟《竹窗随笔》，所以我们书不能不看呐，啊。书如果不看呢，就一下子就都是谤佛去了。人家他是因为他看了书以后，看了竹窗随笔跟《自知录》，就幡然自过哈，就把他所著的这些文章都烧掉了以后，就从此呢就又回来学佛了哈，学佛。那么他二十岁的时候，他父亲逝世。他的父亲生他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母亲都是四十岁，等于是晚年才得子啊。现在可以写成新一届藕益大师。那他二十岁的时候，等于就是他父亲六十岁的时候呢，父亲就往生了。那他因为他父亲的往生呢，他就看就是送到《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他是闻地藏本愿经发出世心，他本来学佛他也没有就像在家居士一样，可是他出世心是因为他父亲往生，他越到地藏本愿经里面了，所以他就发出世心。所以藕益大师一生里面以地藏孤城为己任，就是他呢是弘扬地藏法门的，他认为说知他的知道他藕益大师的唯有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最他的也只有释迦牟尼佛跟地藏菩萨。他说是曾经呢九华山的出家人呢吵架one day啊，他特别上九华是劝这些出家人的里面呢，是非常的非常的恳切啊，就是要这些出家人呢体谅这个地藏菩萨的这个救度众生的这种愿心啊，所以他跟地藏菩萨是一生里面弘扬地藏法门的啊。那二十二岁的时候，就是二十岁的时候发出世心，二十二岁的时候专制念佛。那时候还在家身份哦，在家身份就是专门。那他所谓的专制念佛，那是他的功夫啊。这四个字哈，我们就马上进入到原教的那种专制念佛的了。那么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出家，藕益大师是二十四岁的时候，他本来他是希望跟汉山大师出家的，是明末四僧里面汉山大师。但是汉山大师当时是在潮汐，汉山大师这是一个明末四僧里面，我们大家希望你实在不能看文言你去看那个佛光山的那个白话本啊。这汉山大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高僧啊。那他留有肉身像哦，今天还在潮汐寺，就是中心朝洞，不是朝洞，中心那个潮汐的哈，就是汉山大师。那后来又虚云大师再去中心那个这个潮汐啊，南华寺。那时候汉山大师在潮汐，那 藕益大师他想出家，24岁那时候他在杭州，所以太远，他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就跟他的弟子哈，就是汉山大师的弟子雪岭禅师呢，雪岭法师呢出家，就是他帮他带刀的意思啊，所以汉山大师给他的名字叫做智序，啊，智慧的智哈，9个日的那个智序，可是我们今天基本上我们都不称智序啊，我们就称藕益大师啊。那个时候汉山大师已经77岁了，第二年汉山大师就往生了，啊，汉山大师就往生了。这个是，藕益大师呢跟汉山大师，他一直想要去找汉山大师，想到什么程度里面呢？一个月里面梦3次汉山大师啊，而且还跟汉山大师呢对话。所以藕益大师啊，这个是想什么的话，他马上就会很专心的啊。24岁出家在云栖寺啊，他在杭州云栖寺出家的啊。那出家以后，在这云栖寺里面坐悟，然后研教理。可是看到所谓楞严经里面的教理，他有疑问，所以他就一直里面在研教。那他还是不能得到这个心不能安了。后来呢，他就跑到径山去参禅。24岁啊，他去径山参禅。他参呢，他也很认真的参。25岁在径山参禅，他就开悟了。25岁啊，所以以后他就用参禅的功夫求生的净土，然后就是开悟以后，他就教理照样哈、照样研习哦，所以那研习啊，他所有经教他都拿来研习，可是他不知道他要弘哪一宗，他什么都会哦。他不知道什么红哪一宗里面，他怎么办呢？他就做了，32岁的时候，他就做4个卸尻啊，做卸尻哈，猛苦咒哈啊，卸尻是什么内容呢？显手，可见他显手一定要讲高啊，一个中显手，一个中天台，一个中慈恩，就是法相。就是佛跟他说哪一个哈，他就专门研究。他虽然什么都会，可是总要从一门深入里面，他到底要哪一个？所以一个中显手，一个中天台，一个中法相哈，慈恩。跟你们猜第四个是什么？自摄教，自己要当一宗之主啊。所以他蛮有这个自信力哦。四个里面有几个是讲哈，我怎么样自立一宗啊，所以要8宗里面另外再立一宗啊，就是问佛，四个谦，那去问佛里面呢得到天台啊，说溜起来是天台，所以他后来呢，藕益大师呢在天台里面，当然他不止在天台，他对律宗哈、对律宗，他也是弘律哦，弘扬律宗。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在这个《梵网经》里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个是可是他虽然一生里面就是佛教他弘扬天台，他不肯做台家子孙。他说我不是天台下第几派第几世的，他不肯做，八部道人啊，他不肯做。为什么？他说现在弘扬的哈，都各自门庭互相吵架，他不要，所以他就是门户自见太重了，所以他不愿意进入天台的这个门下。可是他呢是以这个弘扬天台呢为他主要的这个内容哈。那他到后来到33岁的时候，他就进入北天目的灵峰，后来我们就称他叫做灵峰哈，就是灵峰中人，他有一本灵峰中人哈，所以他叫灵峰老人哈，就是他进入到那个地方，这个是在浙江的临安，所以说都是在南方的。那33岁就是在那个地方，然后后来呢，他也就有时候会出山哈。可是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住宿很多。藕益大师晚年的时候身体非常不好，甚至大家到往生之前呢、7天呢、他自己讲，他在7天当中呢，就是病苦到没有办法坐，没有办法躺，没有办法吃，没有办法喝。他说哈，只有痛哭流涕， 就是求佛加持而已。他说他一生不为名利，都最后还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说替后来的人如果都还泛泛不修行，不在教理上的时候，他说不知道要怎么办，不知道要怎么办啊。所以他自己本身呢，是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大的觉悟啊。所以你不要看他这样啊，他到57岁的时候，57岁、56岁往后后半期，他都在生病了。那57岁的元旦21号早中午的时候呢，他就伏坐神床的这个一边哈、啊，向西举手而视啊。他往生的时候呢，手是举起来的哈、啊，往生的。然后他在56岁就写遗嘱。就因为他病已经很重了哈，就严重。那在那个时候，他是儒家，他是学问很好，所以他曾经也写了一首诗记，里面有说哈：“明智未终真佛眼，必畏惧毕竟复何人。”这里面就有透露他的佐证的位置。这智者大师也有哈，智者大师也有。人家后来问他说：“你一生里面呢，这个在教理里面修行又这么好，那你到底是什么位置啊？菩萨什么位置啊？”然后智者大师要讲之前还骂了那个问他的人说哈、哦，哎，自己不修行啊，只要问人家的位置。可是他还是智者大师，还是有说哈、哦，有说他自己所证的位置啊。那智者大师呢是说他证到五品位，那是观行级，都是原教的。那偶一大师他是说明智位中真佛眼哈，就是他是到明智位。那这个东西不懂天台，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明智位中就是六级佛里面的明智级里面，那明智级他的所证的位置，就是说他虽然还没有就是确实的断惑，但是他的所得到的知见跟佛的知见是一样的，就是已经有他的修行的位置了。所以这个是偶一大师他最后有透露这么一点消息。那么他当时写遗书里面，他就是说哈，命他的门人哈，就是将来他往生以后，把他的那个骨头磨成粉哈，然后呢一分呢施水族，哦海葬，然后一分呢施鸟兽，一分施鸟兽，就是树葬了啊。那往生以后呢就。门人就把他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把他做缸哈，就把他封起来，就3年以后跟他开缸，3年以后跟他开缸了，就发觉他面貌如生了，而且法常富额，就昨天师父讲的那个祖师一样的那个程度啊，就法常富额，面貌如生。结果安尼这情形呢，在道底啊唔敢哈。该一些安怎呢？一分施水族，一分施那个鸟兽啊，就不敢。但是还是把他涂批了。我在想，我当时看这个，我在想，如果我们敢跟他涂批吗？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他涂批还是把他涂批了。那涂批以后呢，他的牙齿不坏啊，牙齿不坏就是表示齿舌不坏啊，就是表示说他是一生所说的那个这个法呢是真实的。所以后来就奉古塔于灵峰之大殿。那偶一大师一生里面的著作或者是注解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要如果说是要研教的话，几乎都是拿他的来做教科书，象中八要哈、哦、是拿他的，哈、哦、净土里面的这个弥陀要解，哈、哦、就是净土十要里面的那个弥陀要解。但是净土十要里面的那个弥陀要解啊，其实不是他自己把它放在净土十要里面的，他不会把自己的著述而且放在第一要，把它放在第一要里面，那是他的徒，就是他的那个学生呢，诚实法师，是他往生以后就把他这个净土十要就是把这弥陀要解把它放在净土十要里面。所以有的人呢不知道这个历史，里面会觉得说哦，我自己的哦，也坑在里面的，跟他说修净土也是爱看这个，其实不是啊，那是他的就是他的门人把它放进去的啊。他很有名的就是有灵峰中论，灵峰中论也是就是很好的一部书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他著述总共有50多种啊，300多卷很多。那跟各位介绍里面就是有一个小册子哈，叫做《凡事偶谈》。 叫做凡事而谈。那我是觉得说这本书啊，那小册子啊，大家可以去看，可以去看啊，凡事而谈，因为那里面讲道人的那个道气啊，讲到一个修行人哦、啊，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气节哈、啊，你看那个东西啊，会做我们这个勉励的一个工作哈、啊，所以我有影印哈、啊。两篇，那等一下再给你们看啊，因为我有一点时间，所以才可以念一下哈、啊。就是说，凡是偶谈呢，总共有55篇，55则，可是、啊、这里面有2则。那小云法师他也很喜欢凡是偶谈，所以读晚明注释遗集里面，他就把那个凡是偶谈里面几篇呢、啊，他也把它揭露出来。那其中这里面我印了2篇，那我念一篇比较短的给你。大家知道一下他的味道，就是偶一大师的那个个性啊。他说末法中定啊，末法里面呢、啊、有什么定啊？所以这个人讲话人家都不爱听的，因为老是讲人家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末法中定有三不可救，有三个没有办法救的啊：洗手不洗功，喜欢保守，安尼就好啦啊。洗手不洗功，洗略不洗广，那研究的行不行看几页。太大本的吼，我哪有时间哈？就喜劣不喜广，喜通不喜异，喜欢跟他一样的，不喜欢跟人家不一样的，啊，这个是讲三不可救啊。那交友有三大恶，他说你的朋友哈，你交朋友哈，有三个恶哈，什么样？喜顺不喜逆，都爱听还好听，不爱听也不。你那样的建议吼，还扁担一块的吼，拢不爱听的吼，喜口是而心非。喜不如不喜甚，喜欢那个比我更歹，我爱去观念啊，比我更搞哎。哎，我看过那个小孩子哈，我看过那个小孩子要教他的朋友哈，他要选朋友的时候，他要选那个比他不好的，他要跟他做朋友；比他搞的，他不要。我看过这样子的小孩子，说喜不如不喜甚啊。啊，他说学问有三大错哈，你要求学问有三个错的：好多不好精。他前面说喜劣不喜广，但是呢，又有一个说好多不忘记，是讲啥拢我看过呀。但是哈、哦，进经深入啊，有问题啊。逐末不求本，求解不求正。所以这个是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后面有一个气坏相、六心相，大家自己看啊，大家自己看。所以，哎，这里面是说，如果大家有意识的话，凡事偶谈啊。这个是道人讲的真心话，这是很小本的一本书。我很刚出家的时候哈，跟居士讲凡事偶谈，那个时候跟居士讲凡事偶谈大家大概也都已经忘记了哈。所以，您下一次哈，我们下一次就会从这个教观纲中的正文开始讲，但是，最后啊，跟各位共勉一下哈，共勉一个公案。这个唐朝大家知道这个寒山拾得啊，是文殊普贤的化身啊。那么当时国清寺的这个风干和尚呢，就是后来人家认为他是弥陀再来。那这三个人呢，都是当时认为都是疯疯癫癫的，讲话人家都听不懂的啦。可是听不懂是听不懂啊，风干和尚人家只要问他要怎么修行。他怎么修行？他都很简单了，他只有两个字。人家问他怎么修行，他就说随时。所以他的标准答案只有两个字哦，就是随时。怎么念佛？随时。怎么修行？随时。怎么作物？随时。他就是都只说随时。那随时我们在平常来解释他，就是哦，你要时时提起关照，随时。其实在这个藏通别圆里面要讲随时的时候呢，那是在那个观心法门里面要讲到百界千如一念三千里面那个随时才够深入，就是我们在十法界里面呢，你要随时显的那个界啊，十法界、佛法界跟第一法界随时所显的那个界都有可能，那你要显什么样子的界，那个是随时让它起来的啊。 所以这个在天台的那个教义里面要用到随时的话呢，那他的那个修行，他的那个观照，乃至他的那个念佛的那个深刻度哈，应该就是不一样的。所以用这个风干和尚的随时来做心法妙，就是天台里面讲到最后就是讲妙，妙法里面最妙的是心法之妙，妙到如何的程度呢？可能我们尚且不知，有待在这个整个天台里面来开展心法妙的内容。那下一次我们就从经文开始讲阿弥陀佛。